第七章，其最酷者曰琵琶，美上，白骨尽脱，汗如雨下，死而复生。如是者二三次，突酷之下，何欲不成？明史刑法志。吧台上，银质的暗纹沙漏在微微灯光下，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格调。里面的细沙精确而冷酷的漏下，不断发出嘶嘶的声音，好似一条吐着银杏的毒蛇。大斗室内，除了孟迪和露儿依旧在说笑，一旁的侍者、保镖大多紧绷着神经，一旦有人出了一点错误，比如调酒师的酒味道不如以前，或者侍者伺候的不周到，亦或沙漏漏光之前狗还没有被牵来，诸如此类，露儿都要大发雷霆。只要谁惹了这位易怒又妖艳的小姐，哪怕只是一丁点不顺心，轻则失去某个器官，重则直接丢进训狗室。训狗室的门砰的一声被打开，两个人，不，应该说是两条狗，四脚着地，脖子上系着项圈，狗一样的匍匐前进，项圈上拴着铁链，被一前一后的牵出，就像等待上擂台的两个黑市拳击手。这两条狗，其中一个正是最近才被丢进去的老大。老大一见到露儿，就像鸡啄碎米一般不停地磕头，祈求露儿饶过他。露儿回敬的只是轻蔑的一笑，然后朝牵着狗的两个打手麻木地一挥手，示意不必理会那条狗，可以开始犬斗了。这犬斗室被一道一米五高的玻璃护栏隔开，护栏的一侧是犬斗区，另一侧是观赏区。犬斗区不大，墙面深灰色，却血迹斑斑，水泥的地面还隐约能看到干透的血渍。地面上钉着金属的拴狗环，略起一点锈迹。此外，犬斗区有两道门，分别用大大的红色字体写着训狗室和见狗室。犬斗区内，两条狗互相怒目而视，似要吃掉对方。他们被分开一米远，并且面对面地紧紧拴到地上。项圈上的铁链穿过固定在地上的拴狗环，再由一旁的打手紧紧拽住。训狗室的门再次开启，先后两个手推车由两个打手徐徐推出，分别停在两只狗的旁边。推车上是一个不足一米高的聚乙烯罐子，罐子离地约80公分，底端有一个机关阀门，阀门连着一根长长的操纵绳，由推车的两个打手握着。聚乙烯的罐子里装的竟是刚刚烧开的沸水，混合着少许的酸液，此时余热让它仍在咕噜噜地冒泡。这可怕的声音传到旁边拴在地上的两个人，啊不，两只狗的耳朵里。这两只狗浑身一丝不挂，除了脖子上挂的狗牌，老大挂的是旺福，另一个挂的是旺财。此时旺福旺财微微发抖，牙齿不由自主地咔咔打颤，他们都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。护栏另一侧的观赏区则是另一番光景，偌大的区域里均匀分布着 L 型吧台、沙发、壁炉，映衬着墙上的各类装饰和兽皮标本，整体彰显出暗红色的奢华格调。保镖、打手零星地站在护栏旁，时刻紧盯着旁边区域的狗，防止它们越栏伤到沙发上高贵的主子。 吧台后殷勤的侍者端出早已准备好的红酒，顺从恭敬地端到沙发旁。孟迪深深浸闻了下手中波尔多的香气，似乎是一会儿那的视觉盛宴的一道开胃菜。露儿则一手握着红酒杯，身体斜靠在沙发上，两条玉腿在千素红的睡袍内时隐时现。如果看得仔细，透过睡袍的缝隙能隐约看到云卷白边的黑色睡衣深藏在睡袍中。露儿一只胳膊缓缓抬起向上伸展，丝绸的袍袖沿着光滑的小臂自然溜下，露出一只腻细若丝袜的小臂，如树上滴下的蜂蜜那般迷人，手腕轻轻向后仰，手掌摊开，一旁的侍者赶忙递过去准备好的女士香烟，细长的纯白色爱喜。露儿最喜欢她那窄窄的金色烟蒂细条和那一股薄荷味的清凉，前者意味着典雅，后者给人以清爽。凉烟插在一只12公分长、通体血柳制成的过滤烟杆上。此时，露儿手握烟杆，用烟杆手端箍的铂金环朝红酒杯轻轻一敲，叮，清脆的一声传开，打手立刻会意，拽着狗链穿过拴狗环的两个打手向后略退两步，手中忽然发力，紧紧拽住狗链，同时推罐子的两个打手早已就绪，两人同时拉动自己的操纵绳，罐子阀门打开，罐子内混着酸液的沸水如冲破堤坝的洪水一般倾泻而出，浇在下面两只被紧紧拴住的狗赤裸的身上，接近100摄氏度，再加上酸液的力量，两只狗瞬间皮开肉绽，趴在地上死命挣扎，但被狗链紧紧地拴住，只能疯了似的甩动着身体，杀猪般的哀嚎。
姐姐，真好玩。
孟迪看着这一幕，满意地呷了一口波尔多。洛尔小嘴一翘，用烟杆朝着红酒杯再次一敲，叮，两只拽住狗链的打手听声松手，并同时命令自己刚刚拽住的狗
咬他。
被拴在地上的旺财和旺福正痛苦地打滚，牙齿咬在一起磨得咯咯作响，从牙缝里透出痛苦的哀嚎。此刻狗链被松开，肌肤的痛苦像一道道鞭子一样抽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上，迫使他们瞪着猩红的双眼无法思考，发疯一样撕咬眼前的那条狗。旺福，也就是老大，抢占先机猛扑过去，一口咬在了旺财的脸上，手卡住旺财的脖子，另一只手猛拽他的头发。由于刚被沸水浇过，旺福的力气又大，旺财大片的头发连着头皮被撕扯下来，旺财疼得嚎叫，索性忍痛抛弃头皮，头忽然用力迅速向旺福露出的脖子咬去，左手下意识地乱抓，竟抓住旺福之前着作第四章受伤的生殖器。暗红的血大片地从旺福的脖子上渗出，而生殖器却因被旺财扣住而更加痛苦。他一手抵住旺财的脖子，另一只手狠命地向旺财的背后打去，咚咚不断。孟迪两条玉腿搭在沙发上，此时微微蜷起，两只雪白的小腿沿着脚踝奇妙而欢快地抖动，小脚脚掌对着脚背，顺着抖动的节奏愉悦地互相拍打，宛若怒涛中交相竞逐的两条雪白的锦鲤。 这是梦迪特有的表达愉悦的方式。就在梦迪笑着时，拳头区不知谁的一滴血竟划过一道弧，月兰溅到梦迪的腿上，似一块白纸玉上点了一颗朱砂。一旁神经紧绷的侍者连忙拿起吧台里早已经准备好的化妆盒，凑过来跪倒在沙发前，不敢丝毫影响两位主子的视线，更不敢偷眼观瞧犬斗区的血战，只全神贯注地清洁护理梦迪主子的玉腿。梦迪微微一笑，装作没看见，继续观赛。鹿儿专注观赛，饮了一口酒，小声却严厉地批道：“
咬啊，两条贱狗，忘了输了要怎样吗？
输了会被送进贱狗室，这是鹿儿定下的规矩，贱狗室的狗会被剪掉生殖器，随后真的如阉狗一般生存，没有新鲜的食物，没有床铺，更没有女人，只有剩饭、狗窝和做不完的苦工。并且如果有某种折磨人的药品或刑具要实验，妖姬又恰巧被占用，那贱狗会成为预备的实验对象，它们是仅高于妖姬的存在。而训狗室里的狗通常伤痕累累，它们相当于睡狗窝、吃狗粮的打手，可以被主子牵着，依主子的命令咬人、强奸，不用干活，只用练习撕咬，并在经历无穷无尽的犬斗后，直到有一天失败，变成贱狗。当然，洛尔心情好的话，会赦免某只训练室里的狗，让他重新做人，成为打手。洛尔这声像是给两只扭打的狗注射了兴奋剂似的，他们瞳孔收缩，牙齿呲突，失败的恐惧让他们肾上腺素飙升，他们拼尽全力撕咬在一起，忽而指甲牵进对方的肉里撕扯，忽而用犬牙咬住对方的耳朵，忽而飞踢猛踹，忽而揪住对方的生殖器用力拽拉。一番血斗后，地面上、狗身上逐渐出现大片鲜红色的血，肆意喷射流淌，甚至溅到了玻璃的护栏上。最后旺福突然双足站起，两只手紧紧扣住旺财的耳朵，两只大拇指朝着旺财的眼睛死死按下去。看到旺福双足站起，鹿儿眉头一拧，手中的杯子猛地朝他掷去，发怒道：“
狗东西，忘了自己是什么吗？”
旺福听到这一声，好像脑后受了重重一击，一片空白，双腿发软无力，瘫倒跪了下去。旺财抓住这个机会，凭借充血受伤的双眼仅存的一点视力，抓起地上摔碎的红酒杯，照着瘫倒在地的旺福的脖子狠狠地划过去，生怕这一下不够致命，又报复似的扎向旺福的眼睛，一下又一下，鲜血喷涌，旺财胜，旺福败，死。鲜血淋漓下，旺财愣了，想到什么，忽然向鹿儿磕头道：“
谢主子赐武器，了结了这贱东西性命。”
梦迪扑哧一声笑出来：“
还挺机灵的。”
鹿儿眉头缓缓舒展道：“
狗东西，我这让你弄死一条贱狗，本来要拿你做数，念在你机灵的份上饶了你，继续在训狗室当狗吧。”
顿了顿又道：“
你们给旺财清理一下，别死过去，以后还要看他犬斗呢。”
众人应声退去。梦迪道：“
哎呀呀，姐姐这拳斗啊，着实精彩，妹妹好生羡慕。”
鹿儿道：“
听说啊，妹妹手段新奇的玩意儿也多着呢，赶紧
帮姐姐调教一下妖姬那个没规矩的小婊子。
姐姐说的是，待她先恢复几天，妹妹那儿啊有几个不打紧的小玩意儿，想在那个小婊子身上试试，要在姐姐面前先丑了，姐姐万万不可取笑。
一阵说笑后，孟迪略乏，稍稍整理睡袍，清洗腰带，起身告辞，穿上精致而舒适的坡跟女士拖鞋，随着走路，光滑嫩白的脚后跟和脚底的拖鞋有节奏的一张一合，脚后跟底嫩嫩的粉红若隐若现，让一旁偷看的侍者心都化了。这时忽然一阵急促的奔跑声，一个打手凑到鹿儿跟前报告，
组织接到个急单，审讯口供，来源朝鲜，审讯对象反叛分子两男两女，罪行煽动革命背叛金将军，审讯目标反叛分子领导人身份，所处地点及接头暗号，审讯情况朝已隔离审讯两天未果，为防止其被捕消息走漏，已速速审讯，可用刑，酬劳100万美元。
哼，才100个数，打发叫花子吗？
洛尔一阵不屑，
去带去审讯室，三厅找个空着的就行，另外每个都注射恢复血清，估计啊都快被朝鲜那帮废物弄死了，怎么审？估计都快被朝鲜那帮废物弄死了，怎么审？对了，还有防晕针别忘了。
这恢复血清是从恢复期的妖姬身上抽取的血液处理而成，混合抗排异反应的溶血剂后注入人体，高剂量下能让人体自愈能力短时间急速提升，心肺神经循环功能快速恢复，但是受刑时痛苦不会有丝毫减少，反而会比常人更大，更难意外死亡。此时注射了恢复血清的四个反叛分子身体有所恢复，双手反剪吊在天花板下。几十分钟后，洛尔整理好服饰进来，身穿黑色无袖抹胸连衣裙，裙摆约到大腿中间，衣上罩黑色雷衣暗纹，延伸包裹双臂直至手腕，像给双臂罩了一层黑纱一般，隐约见肤，却又可以衬出蕾丝花纹的精细高贵。脚上穿着黑色8公分高跟鞋，红底亮银色纤细鞋跟，指甲和口唇均匀光滑地涂着红色的迪奥酒系，头发大波浪卷地洒下。一旁等候的朝特使不由被洛尔的气场和自信震慑住，洛尔进来后冲特使点头示礼，利落地坐到审讯席，对着翻译吩咐，
告诉他们想招时说出来即可，要领导人名字位置还有接头暗号，招的好处是可以马上被丢去喂狗，不用在这活受罪。
翻译完成后，洛尔又一扭头对着打手命令，
给他们戴上隔音耳塞。
紧接着洛尔又问朝特使之前是否一直隔离审讯。
是的。
洛尔一脸冷峻，
这就好，一会儿我会让他们不断的招供，直到他们的供词都一样为止，最后为了防止他们提前串供过，即使他们供词一样了，我也会继续用刑，分别告诉他们你的供词和另外三个人不一致，再审几轮不变的话就是你们要的结果了。
洛尔瞟了一眼翻译道，
你只翻译他们招供的就行，废话不用翻译。
四个吊起的反叛分子视死如归， 一声声怒吼着：“自由，万岁，绝不投降，去死吧，杀了我。”鹿儿淡淡地看了一眼，一阵冷笑：“
哼，由浅入深，先来点简单的吧，弹琵琶。”
八个打手两人一组的用刑，一个抓住受刑者，另一个用钝刀刃抵着受刑者的肋骨，沿着肋骨刮，再垂直着肋骨上下剃，就像弹琵琶一样，大约重复七八次，输液并打防晕针，然后继续。如此几轮后，几个人的声音逐渐小了，有两个人紧咬着牙不出声，另两个人开始疼得叫起来，但又随即强迫自己闭嘴咬紧。
哼，这就开始叫了。哼，妖姬平时这只是开场呢，还必须唱歌，不许跑调，不许叫，不然继续弹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。
鹿儿说着翘起二郎腿，又命令道：“
先来个过山龙，活活血脉，再给他们梳洗一下。”
打手应声，将四个反叛分子从反剪双手的吊绳下卸下，此时他们双臂甚至脱臼，一旁的医师为他们接上后，打手又把他们用牛筋困在十字架的铁环上，按照吩咐，先是过山龙，把金属的吸管缠绕在受刑者身上，确保吸管紧贴敏感的肌肤，诸如阴部、肋间、胸腺之类。接着，打手会将滚烫的热油灌进吸管，高温沿着吸管瞬间烙烫经过的每一寸皮肤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跟着一股恶臭，通常还伴随着受刑者的哀嚎，然后是梳洗，打手将烧开的沸水浇在受刑者裸露的皮肤上，就是那些尚未被吸管缠绕的地方，缓缓浇落，皮肉焦红，嗤嗤作响，一股白气腾起。此时，打手拿出一只半尺长钉满铁钉的铁刷子，铁刷一落，尖利的铁刺朝烫处直刷了下去。受刑者嘶声厉叫，却又苦于吸管和牛筋附住全身而挣动不得。他们皮肉俱已翻开，露出殷红内肌，鲜血不绝淌出，转瞬又被开水冲散。受刑人啊啊狂呼，顿时屎尿齐下，叫声也更为惨烈。洛尔看到这一幕，稍稍兴奋起来，两只脚顺滑地从高跟鞋内拖出，脚掌撑在鞋壳里，光滑的脚跟翘起，放松地微微颤动。洛尔指着一个男受刑者道：“
给我刷耻骨。”
又瞪了眼女受刑者道：“
看他们那一双骚狐狸的爪子，丑死了，刷了。”
说着用自己那双精巧美甲的双手在桌子上有节奏的敲击，好似一个灵动的青春舞者。打手们自然不敢怠慢，手中铁刷不停，势道渐转凌厉，皮肉翻进，转眼间能瞧见森森白骨。鹿儿主子又特别关照了两个女受刑者那双柔荑纤细的双手，打手们更是兴趣十足，开水不停地上浇，铁刷子在女受刑者的手上飞快地漫舞，任凭两个女子哭嚎咒骂，直到她们惨叫逐渐微弱，手上只剩的四根细长白骨，犹如洗净白藕，竟一丝肌肉也无，看得鹿儿心满意足。其中一个受刑者仍在咬紧牙关，口中不时吼出“自由万岁”，来稍稍缓解痛苦。
另两个女子呼声转弱，似乎是在哭嚎，还有一个一直在瞪着遍布血丝的大眼睛，不停地破口大骂：“混蛋，杀了我！”
都是东厂的老古董了，用这么大反应吗？
露儿一阵神笑。
来人呢，给他们穿上红绣鞋。
竹座第一、二章。
尤其是那两个顽固的婊子，好好紧紧鞋子哟。
畜生，畜生，畜生！绝不投降！
刑讯室内一阵嘶嚎，一阵惨叫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呕吐过三两次的翻译此时猛地晃了晃头，从位置上站起来，看了一眼特使，转而恭敬地对露儿说：“
有一个招了，